敬礼，主啊，把我们从四面八方召集在这里，主啊，让我们在这里一方面领受你的恩典，主啊，也一方面感受到你对我们的呼召，我们的责任。主，因此我们在这里说，主啊，就求你来向我们显现，把你的旨意给我们显现，同时也求圣灵给我们力量去行出来。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5月20号，当然中国那一边台湾那边就是21号了今天实际上如果按照还说20号的话呢，就是台湾那个蔡总统就是正式已经他上班一天了。不过这个也是的确是提醒我们的。我们看到大陆跟中国这个蛮有时候矛盾的还是蛮尖锐的。那我们刚才一直在唱歌，我就在想到耶稣是和平之主耶稣和平之主不仅是把我们这些罪人带到神的面前，跟神有一个和平的关系圣经中间说也是把人与人之间的这个隔阂这个墙把它拆毁。所以你像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我们华人不管是从什么地方来，我们看到实际上高过我们人的个人的利益政治诉求还有更高更超越的，那就是上帝的爱。所以真的我们如果把这个上帝的爱能够把它行出来的话，我想这个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关系是很容易就可以解决的。所以我们也真的是要为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关系要来多多的祷告这个如果没和平的话有时候我在群里面，我在大学生群里面，有的人很 crazy 的说：“哎呀，这个台湾我们要过去打，去打他。”我说你去打他，你造成这个21世纪我们华人在全世界的一个最大的笑话，是不是至少要死100万人。所以我说，其实我们除开打，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解决的办法。比如说，我是基督徒，那我就相信我们可以来有这个和平所以我们应该祷告，相信上帝的力量。那我呢也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的家人，这个是我们前几天。一个全家的一个在一起的一个聚集也不容易我刚好是我小儿子他大学毕业站在我后面的呢是我的大儿子在 Michigan 在那里读博士学位在我右边的呢是我的妻子左边的呢是我的妈妈所以我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5个不同的地方很好的这一次有机会了我们可以一起聚集在一起我妻子呢是美国人但是他也我们在结婚生了大儿子以后我们就全家就搬回到中国去在这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做这个家庭教育然后呢一直到他们到读大学的期间呢我们就回来了他们就在这里上的大学
他们中文能讲吗
可以那我妻子呢实际上他现在也教中文他在学校里面教中文不过是教美国人的中文的他中国人面前他是不敢露怯的这个是他的毕业的蛋糕这个是我的大儿子在 Michigan 大学在那里读博士学位那我现在呢就主要的事工呢是在中国大陆还有呢在金三角非常感谢主，去年10月我在这里分享了之后那你们有非常热情的回应。那我们在那个金三角我说那里呢是三无无福音无教育，那小孩子连一支笔都没看见过，连一张纸都没看见过，完全生活在一个原始社会的状态。他们的那个房子就是竹片片搭成的，就是一个草棚子，然后一家10口人住在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去呢就给他们传福音同时建学校，就好像早年的宣教士来到中国的第一流的大学全都是宣教士建的，所以我们在那里呢我们是给他们建小学的让他们能够识字，然后能够读圣经所以我们在2年的时间之内神在那里行神迹奇事，我们建了10所学校 啊，全都是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啊，我们过去见，要把那砖头啊，从中国把它运过去，啊，钉子啊，把它运过去。我们以前不是说学啊，中国怎么贫穷落后，连钉子都不能制造啊？那个地方那就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啊，那然后我们还派宣教士老师过去，现在一共差不多有50位在那里。那去年的时候，我们正在建一个学校的时候，缺乏资金啊，我们在那里祷告，我也不知道这个教会。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大陆嘛，啊，这里就把资金就啊很慷慨的奉献啊，差不多10,000美元啊，我们就拿过去，就刚好的给他们啊建了学校。啊，这个是金三角啊，在这里是云南，上面是云南，这边是缅甸，这里是泰国，那边是老挝。啊，那个金三角呢，是差不多世界上生产毒品啊一半的地方啊，然后呢，那里的毒品生产出来呢，一半呢送到美国来，一半弄到中国去，啊，所以呢，我们在那里呢，也不仅是给他们传福音、办教育，还有一个更长远的啊，就是给他们啊传福音之后啊，逐渐的啊，在那边能够转型，啊，很感谢主啊，那里的农民啊，就是种鸦片的，他就像种白菜一样的，他也不知道那个东西赚多少钱，所以他们都非常非常的贫穷。那些巨富的那些人呐，啊，哦，有那些土豪啊，是那些贩毒的，那都有冲锋枪啊，都有机枪啊，那都是在家里面啊，很奢侈的啊。感谢主呢，我们去，因为我们是和平之子啊，他也知道我们对他们没有任何威胁，所以除开这个贩毒之外呢，那些人呢还是蛮就是这个 drug lords， 就是这些毒枭啊。啊，对我们其实还是蛮好的，那我就说我们给你的那些臣民，他那些啊，种鸦片的那都是他的 subject， 就是他的臣民啊，啊，他的奴隶啊，然后我说我们给你们的奴隶小孩子办学校，啊，他们后来听了之后对他们也有好处啊，他们是一毛不拔的啊，但是呢，我也没有钱买土地啊，我说你把土地给我。啊，我们在这里建学校，因为这个土地我拿不走啊！啊，我办了10年，在你这里待10年之后，啊，我70岁了，我要退休回去啊，是不是？所以你卖给我，我也窝囊了，没用的。我说你一定要只有免费给我。后来所有的这些，我们建10个学校，就跟10个这个毒枭去谈了，最后全部都给我们地啊，全都是免费给我们地的，啊，其中有一个毒枭还信主了啊，所以真的是很神奇奇事啊！我一出去的话。我们中间我见到的第一个毒枭啊，就是他最后他就陪我，他非常受感动的，他说从来没看到过你们中国人了啊，因为中国人他见到的中国人都是毒枭，都是给他做鸦片生意的，所以他说你们是唯一的一批来到这里从来不问我们要任何东西啊，来给我们真的是为我们谋福利的，所以他很受感动，他就带着他的警卫啊，开着他的车，背着冲锋枪，然后带着我去见其他的毒枭啊，所以他出面的话，那人家就一天就可以把事情谈完，所以也是非常的看到神了啊，在那开门啊，真的是
讲中文吗？跟你讲中文吗？
他们的那个大的毒枭都可以讲中文，下面的人不行，你看看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啊，哈哈，那个就是罂粟花啊，非常漂亮的罂粟花啊，你看看，看上去的话是非常漂亮，是不是啊？但是那个那里那就是拿枪打呀，哈哈，那个我们当然是远离了啊，这个是2013年的时候8月啊，我们第一次就是我们这4个人啊，我们是从云南徒步进入这个金三角。那里都是大山的 啊，也没有那个军人那个边境啊，要巡逻一趟的话要几天的时间啊，所以当地的人他们大概都掌握了，就带我们过去了，这是我们走过去的，走入这个金三角，背着吉他，背着一些东西，那个后面的这条河啊，就是中国与这个的缅甸的一个界河啊，就是这么宽，你如果助跑的话你可以跳过去，就我们后面就是中国，这里就是金三角了，但是呢你要知道在中国啊，我们这里有些大陆来的同学啊，这里很多都是海外的，不知道你们对这个中国有多少的了解，那中国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啊管制的非常严的，我们在中国大陆没什么太多自由的，可能你们听说了，比如说他那个十字架呀， 那个教会，每个教会上面不都有个十字架吗？最近两年他拆掉了1500个十字架，就是把那个教堂的上面的十字架就把它摧毁啊。你像前两个月、上个月，有一个教堂在那里，那当地的政府就要去把这个教堂的地啊，把它占了，因为它是在城中心嘛，很值钱，就开推土机来推呀、那个牧师跟师母就站在那个前面，就要保护这个教堂。这些人很野蛮啊，就直接把两个人就推下去，就把他们活埋呀、结果那个牧师他大概50来岁吧，他力气还大，他就挣扎都爬出来了。他的妻子就被活埋了，就为主寻道了啊。所以在你像我在贵阳，我还建在那里也牧会啊，我在那里也建了一个教会啊。就是我们贵阳我认识的传道人里面，现在有4个在做监狱，也没有起诉，也没有任何就是抓在那里，就那个。当然我知道很多的可能都是国内来的啊，你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处于半地下或者是地下状态。如果你是在这里信主的话呢，你可能有时候听不到。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这么分享的时候，下面一个留学生说：“啊，你怎么攻击祖国啊？那不可能的事情。”我说：“不可能，我不可能说谎了，是不是？”所以呢，虽然到这个地方很艰苦啊，但是我们一过了这个河的话，我说：“哦，我们自由了。”我就在那里大声的欢呼，在那里敬拜。所以凡事啊，都有利有弊的。我们在这里就很快乐了。在这里来开始大声的敬拜。那个地方的人拜金牛犊，建了这么大的金牛犊，你看这里坐了两个士兵啊，看见没有？怎么保护这个金牛犊的？你看这个金牛犊有多大啊？这是他们原来的一个学校。就是这个学校也没有开学，因为没有老师。你看这个小孩子这么衣服穿的，这个女孩子10岁了，也没有衣服穿，就穿条短裤啊，就是用手啊抓一点米饭吃，从来没看见他们吃过肉，也没吃过青菜，就是一点米啊，大概就刚好可以生存下来了。他们每个家庭都有5到10个小孩，因为他那小孩子存活率很低的。一个家里5个小孩要死掉2到3个，甚至要死4个啊，所以都是这个小不点的姐姐哥哥要背上要背一个，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每个小孩子都要背一个。你看那小孩子都没衣服穿，我们从中国运了大量的衣服过去啊，现在我们所接触的村庄都有衣服穿了啊。你看这些小孩子都没书读的，就都在那里玩了啊。你看这一个家，这个妈妈3个小孩就住在这个破棚子里面，很普遍的，几乎每一家都是这样，除开那个除开毒枭啊，毒枭的话那就是住很豪华的房子啊，那个路啊也非常烂啊，你要在上面走的话很不容易的，车子根本没办法上去，一类车轮胎一陷在里面根本出不来的啊。所以我们一去了之后，哎呀，这些小孩子全都来了啊，知道我们要给他们办学之后啊，全都一天之内来好多啊，就啊，他们都是住的这个竹片面房子啊。这个实际上他就是个毒枭啊，然后他就带着我，他说你看哪一块地你需要就给你，但是呢都是大山的，很难找一块地的，没有平地，连一块这个我们房间这样大的地都没有，所以要到去找啊，全都是大山。你看这是他们的村庄啊，他们的村庄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开始呢，我们要用那个推土机啊，从中国把推土机叫过去啊。当然推土机就要走正规的那个海关渠道了啊。我们是走小路进去，他们要从那边绕，然后我们要把地推出来，然后开始给他们建房子啊，开始给他们建学校啊。所以呢，你看，这是我们开始把学校建起来，这都是学生的，啊，这是我们去的另外一个村庄，啊，我们要给他们把文具啊、衣服啊，现在他们都有衣服穿，一个小孩子发一个文具盒，啊，这是开始建另外一个学校，啊，这差不多建好了，这都是学生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师，从广州去的。你看他们呢，就是 在这个房间里面在那里做饭啊，也没有烟囱啊，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这是我们的学生，地势很高的，全都是云彩。那个这里欢迎来洋人学校读书，不收费，所以呢，学生都跑来了。对我们呢，因为他们离中国离得很近，他们实际上要到他们国家的大城市去，比如说泰国啊、仰光啊这些地方，他们要好几天的路，他们到中国才半天，所以他们学中文的热忱呢，就好像我们在中国学英语一样的。所以他都要学中文，好跟中国人打工啊、做生意啊，那旁边的那几个就都是老师了，这个最旁边的是我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边建学校，一边就开始给他们上课了。这个是他们的小孩子跟着我们敬拜，这是另外一个学校，叫洋人学校，这个是上海的牧师，他们听到了之后。非常奇妙，你看看我带着三个学生走过去，两年之内这个消息就在中国家庭教会里面了。我们家庭教会彼此有那个网络的，但都不公开了，也不可能，我们也没有电台，也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络，也什么东西，就靠打电话呀把信息传出去然后就越来越多的人过来了。这个是上海的几个家庭教会的牧师，我们去的人全都是家庭教会的都是那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地下教会的这是他们从上海过来现在他们上海也建了一个学校。那我的做法呢，就是因为我也还要牧会我还办了学校，办了圣经学校，所以呢我就把这些牧师带过去我就把他们带到这个山头这个当地的这个毒枭带着我去我说这个呢，这个山头呢就归你们去管了，你们派老师，你们出钱如果钱不够，我们一起来祷告那基本上呢就是我们叫做中国大陆叫做责任承包制就承包你这个教会你承包这个。所以这样的话去了十几个教会之后呢，我们就有的地方是两个教会承包一个学校，有的地方就是像这个的话，他们就是一个教会承包一个学校，那就是要出钱建，还要派人去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在两年之内我们发展出十个学校出来这个是我们在另外一个学校开始动工的。就是那个时候我在那里要当包工头，要当校长，整个十个学校他们都还是说哎呀你最开始嘛你也是算是经验最多的，那你就当总管好了，当总校长所以我要每个学校都要去巡视这个是开始这些学生的这个是我们去的时候之前这里呢这是唯一我们看到的一个学校，唯一的一个学校但是这个村庄里面小孩子很多，结果只有二十来个学生可以读书，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学校推倒，然后给他们开始建这是全都是中国来的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方法，从理论上来说我们都是偷渡偷渡到这个地方去，然后这是都是全国各个地方，不同的地方，有江西的，有四川的，有东北的，然后来到这里也没有一分钱报酬的，也一分钱报酬都没有，就在这里来建这个学校他们是四川的，他们就来帮我们做饭刚才好像有个弟兄说哎呀今天520这个情人节没有人给我做饭了这个是我们建好的学校了这个是东北的教会承包的，从佳木斯刚才我们谈到东北烧炕了，从东北佳木斯坐汽车到佳木斯城里面，坐火车到北京转车一直到昆明，在昆明还要坐一天的汽车，一天一夜的汽车才能到边境我们再走过去走过去了之后还要大半天才能够到这里，前后要七天的时间他们单程的就要七天，但是他们都过来然后开始来建这个学校了这个是他们的村庄了 你看这个时候我们都是一边见一边开始上课了，那个时候还没有椅子啊，他们就没有凳子，他们就站在那里做作业。你看这个是我们
是怎么练劳什么
劳勉族，劳勉族阳明学校，阳我们把它叫做耶稣说他认识羊的声音啊，我们就羊的叫，就是阳明学校，老缅族，这个民族很，那个缅呢，其实是我觉得是汉人呢、啊，是这么称呼他的，他自己怎么称呼自己，我们还不太知道。那个当地的人呢就说可能他们说话呀有点像这个羊啊，就什么就是老缅族。这个是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建学校了啊。这个学校很奇怪，这个是十个学校里面的唯一一个，这些孩子全都是这个汉人。他们是当年那个国民党呢、啊，在那个金三角那里，不是有一批人在金三角，后来流落跟被共产党赶到金三角去了，他们就在那里，后来就没资源了，就开始贩毒啊，是不是？所以他们的小孩子就都会讲华语，讲汉语，这是十个学校里面最容易教的，因为他们都已经可以讲汉语了。
穿得很好
啊，对，衣服都穿得好，你可以看得出来的，在那个金三角地区啊。虽然都是生活在山里面，但是汉族的那个生活水平啊，那就是高很多很多，高很多。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学校了，这是在跟着升旗，这个是在缅甸的拉叙，拉叙这个地方，我们正在开始建，差不多也要建好了，这是第四所学校，水泥啊。我们先要把这个部分的村民的房子给它建好，按照他们的方法建，但是呢我们给它加了一层这个雨毡布啊，油布，很大的把它盖住，不然的话他们自己用那个稻草弄的那个房子啊，大概半年一年就开始漏水，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再漏水了，所以我们给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改进提升，正在开始这个拉叙给他建这个学校了，拉叙，这个都是我们前后去的这个宣教士，这个全都是的，那我今天呢，这个是我们建的第一个教堂，在那个山上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开始祷告啊，这些所有的宣教士在这里祷告。这是今年的，就是上两个月了，我们在这里开了一个培灵会，所有的那些成员都是我们的老师，同时也是宣教士了，这是我们在这里当地的话怎么做饭的，就像当地的人一样的呀，就是架一个石头，然后拿一个锅啊烧柴火，当地呢现在呢他们不种毒了之后呢，他们就开始种橡胶，种橡胶啊，橡胶呢都是晚上。他们割一刀，然后呢那个胶啊就开始往外滴滴滴滴滴，下面呢有一个这么小的一个碗，大概它滴了之后呢，滴一碗呢大概可以滴半碗出来，几盎司吧，然后呢白天呢它就不滴了，不滴了，它要到晚上去呢它要再割一刀，它就再滴，所以他们的这个采胶工人呢都是夜晚去工作，这里像矿工一样的，这里带一个有灯的这个头盔啊，可以去作业，所以非常非常辛苦这些人。然后呢，你看这么小的女孩子就要开始劳作了，她就拿着这个桶一碗一碗的去收集。然后呢，再到集中在这个地方，再装到这个大一点的桶子里面那这个就有一两百公斤的到这个大桶里面就有一两百公斤的。这个是我们去的方法，我们就是坐这个卧铺车。这个是克钦族，克钦族被缅甸政府屠杀，他们都是基督徒，非常受很深的逼迫。现在大概有10万克钦族的基督徒难民住在中国的边境，他们也不到中国来，他们知道这边是中国了，但是呢，他们就住在这个边境之后呢， 中国政府呢就跟缅甸政府施压力了，说你们不能再赶他们了，因为一赶的话他们就到中国来了，就变成中国的负担了。所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那个缅甸跟他们打仗的时候把那个炸弹了要去炸他们，结果投到中国来了。也就是离中国很近，我们站在这里就可以看得见他们的，所以他们也没有粮食，所以我们常常过去也要送粮食给这些克钦族的基督徒，大概有10万人。这个是我过去之后我们给他们送的粮食。这是难民营的情况，这就是克钦族的基督徒都住在这里。像一个这个格格子里面至少要住5个人。他就是上面呢搭一个大的棚，下面呢就一个一个一个，就是每一格大概就是一个家庭的。这是难民营里面的学校，周围也没有墙壁啊。大概100个学生在这个里面。这个是他们的当兵的，这个是我们在中国把米买好然后给他们运过去，这都是难民营。你看在这个山沟沟里面呢，一片一片的房子也没厕所啊什么东西的，那个卫生条件很差的。这里就是晒衣服。我看他们聚会啊都坐在那个很潮湿的地上面，所以我在中国给他们把板凳买好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送了一缝纫机，给他们每一个小孩子发一双鞋，这都是新的鞋啊，所以他第一次有鞋穿了，这些小孩子以前都没鞋穿的。这个是果敢难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果敢没有？果敢，我们又去果敢帮助果敢的难民。你看这都是难民营啊。我们想到难民营的时候可能都是中东啊，那个约旦啊什么什么地方的，这就在中国的边境线呢。你站在中国这一边看他们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是在泰国了，金三角的泰国。金三角呢我刚才说了有3个国家，一个是泰国，一个是缅甸，一个是老挝，这个现在是在泰国。泰国85%、90%，实际上东南亚都是这样的，85%到90%都是信佛教的。我们就常常在那里祷告，其实他们的这个东南亚的佛教是谁传过去的呢？就都是中国人传过去的。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做的事情，我们现在要去还债了。这个是在泰国一块地，说。这块地可能还可以用得着，我们就在这里为这个地祷告。这是我们去年7月去尼泊尔去赈灾，去年4月的时候尼泊尔发生一次大的地震，大的地震那个非常非常的惨烈，你看这个房子啊全都垮了，所以我们就去给他们建房子。我们建的房子很简单，这个是钢筋的，很粗的钢筋，把它用机子啊把它拉成这个弧形，有3根，把它一展开插在地里面有这么深，然后再把这个铁皮把它一拧紧，这样的话大概一家人住在这个里面都没问题了，而且很坚固，就是8级地震也震不垮的。所以这个是已经把它们建好了，大概高呢就是大概2米，最高的地方啊。那同时呢我在中国呢还办这个圣经班啊，这个圣经班呢就只有10来个学生10几个学生，我们在一起租一个房子就在里面学习，很安静的这样的话一般的也不会，当地的人也不会来骚扰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圣经班，这个圣经班只有8个学生。我们还有个西北莱文班，这个班我们就专门为以色列祷告的，专门学西北莱语，因为旧约是西北莱语写的，然后呢，我们有时候还学这个当代西北莱语。这个是我刚才提到的，我在贵阳这个我们的这个教会叫做溪水之家，我们租一个地方。我现在，虽然我们没有被抓呀，因为我们的人数比较少，也还是有压力，公安局差不多 每个月都要来两三次，要找我们谈话，给我们施加压力，叫我们停止聚会，然后加入这个三字。三字呢，可能国内的，如果你是在这里信主的话，你可能也不了解，不是很多。三字是什么意思呢？三字就是中国政府找了一批基督徒，然后成立一个机构，叫做三字爱国委员会。那按照政府的要求呢，是中国所有的教会都得加入这个三字。那他呢就领到三字，三字呢再来领导这个基督徒。家庭教会呢，就是中国的一大部分的这个基督徒呢不认可这个三字，说这个是违背圣经的原则的。圣经的原则是政教分离呀。这个教会的这个头啊是耶稣基督。世俗的事情就是说纳税啊，我们要工作啊，我们要上班啊，我们要听老板的，我们要执法呀，守法呀。那这个我们就跟所有的公民都是一样的。你开车，你的手交通规则是不是？那但是这个教会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听政府的呢？教会只有一个头，圣经中间说就是耶稣基督啊。那政府就不干了，政府说这个中国那都是属于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从来没有一个机构是在共产党领导之外的，这个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产生这个矛盾啊。所以呢，大概我刚才提到了啊，那个有1500个教会的十字架遭到拆毁，活石教会就是我刚才那个溪水之家呀，我们的这个活石教会比我们的教会就要大5倍啊。所以呢，那个共产党他的整呢就先整了他们啊，暂时还没有动我们，因为他不愿意啊。大规模的嘛，他一个个来，各个击破啊，然后呢，就这个仰华牧师啊，有4位被抓，至今都没被犯。这是他们的罪名了。你看这个教会，看见没有？上面那个建筑那里本来是有个十字架的，然后现在也没十字架了，真是这个也没十字架了。这个教会其实都是三字的教会。就是这个政府啊控制的教会，因为我们家庭教会，我们是根本建不能够建教会的，因为他我们不合法，我们也没有注册，所以我们也不可能拿到地啊，也不可能，这个都是已经被政府控制的教会，遭遇还是这个样子啊。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在中国的话，我们就不分三字或者是家庭教会了，我们认为这个是神的公义受到破坏了，是不是我们也为三字，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也为三字说话的。你看这个是正在拆十字架呀，那个是公安局的，那吊车上去把这个十字架把它拦腰斩断，然后再把它吊下来。这个是我在中国建的第一个学校，那个时候是在中国建，那在1997年的时候在贵州建的第一个学校，后来我们在那里，这是个水族，一个少数民族，当时我带了8个年轻的宣教士在那里宣教，结果他们那8个人全部被抓了，那我呢就被软禁我被软禁了差不多1年，但是这个学校现在还在那里，挺好的。这是第一代的水族的牧师也是从我们圣经学校毕业出去的现在他的弟弟也是传世卷的传道人。所以这个水族，我们去的时候水族里面没有一个基督徒，现在已经很多基督徒了这是我们给水族去送的课本这就是在中国了，这个是在贵州的这个是哈尼族我们也去哈尼族在这个云南这个是我们对犹太人的这个宣教。我们在成都办了一个叫做沙龙之家，沙龙就是和平我们刚才不是一直唱歌和平吗以色列人呢，年轻人男女都要服役参军 他们中间呢有一个待遇，就是转业之后，就是服完四年的兵役之后呢，他们可以休息一年啊。他们就喜欢周游世界，在这个周游世界的这个地方啊，他们非常喜欢中国，因为中国是在这个历史上呢唯一的少数几个对这个以色列民族非常好的国家。二战的时候，中国是唯一的，甚至是在美国之前收留这个犹太人难民的啊，在上海当时有50,000的犹太人难民，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对中国呢就非常的有好感啊，他们就会到中国来。我们在成都啊，发现常常会发现这个背包族啊，这个年轻人呢、啊、背包族的游客啊，因为我们有时候可以辨认出来他们蓄的这个长啊胡须啊，我们就去问他，哎，一问果真是这个犹太人。后来神就给我们一个感动，我们就在这个成都呢就租了一个31厅的房子，两个房间呢就做这个啊接待的房间，一个房间呢就是我的学生就作为这个 hostess 啊，就在这里做招待员。那我们就在网络上面呢把信息慢慢的把它公布出去，说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你到成都可以到我们这个啊 Shalom House 免费的住免费的吃。他开始很多人知道了也不相信啊，后来慢慢的就来了，哎，发现果真是这样。现在就差不多每天呢、啊、都有这个犹太年轻人呢到这里来。哦呀，他们说这个中国人怎么对我们这么好呢？啊，他们这都是他们的第一个问题。你知道这些犹太人在以色列啊，实际上是对基督教很敌视的，因为在历史上他们认为的确也如此了。这个基督徒对他们很不好，像这个纳粹呀、啊，这个他都认为自己，他们声称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屠杀犹太人，那犹太人当然就把他怪罪到基督徒的身上。所以你在以色列要跟他们说基督教的话，说耶稣基督的信仰的话，他们是很排斥、很拒绝的。现在他到了中国作为游客，他很想了解中国的一切，他到了我们这里，我们不给他们强求任何条件的，我们说你就吃什么时候走，大概每个人呢是3天啊，不能待太久了啊。还有个家伙后来住在那里太舒服了，都不走了，还住了半个月，后来我们没办法说你都走了，因为别人还要来的啊，他才离开。那他们来到了这里，他要问关于中国的很多的事情，然后他就问我，他说我们在全世界人家都把我们黑我们嘛，说我们屠杀这个屠杀那个啊，但是你们怎么对我们这么好呢？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有一个犹太人呢，他很爱我。他说是吗？我说是啊，这个犹太人后来还救我啊，还为了我付出了他的生命。他说那这个犹太人是谁呀？我就告诉他为什么这个犹太人爱我，所以我们现在很爱犹太人，所以他从来没有打断过我们。我们跟他们讲福音的时候，他们从头听到尾，几个小时啊，他们很多的以色列人都懂英语，我们的 hostess 都懂当代的希伯来语，所以跟他们谈了啊，我们就把希伯来文的这个 Torah 叫做旧约啊 Torah 摆在这里，他们认可旧约嘛，我们就跟他读旧约，所以他们非常的感谢啊。这个是我们在成都啊，哎，你们去成都的话也欢迎你们去，好不好？你就说你就跟我的这个同工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好了，就免费了。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再花点时间谈另外一个题目啊。在圣经里面谈到啊，这个神呢、啊、是光，是不是啊？照在这个黑暗中间。那黑暗当然指的就是我们人类的社会了，是不是啊？我们人类的社会就是黑。那上帝呢是光，照到这个黑暗中间呢，我们人类怎么样啊？拒绝这个光啊，拒绝这个光。 那么势必这个上帝的信息跟人类的信仰呢，在总会有一个阶段会产生这个冲突的。因为圣经里面说不接受这个光嘛，不接受光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冲突嘛，是不是啊？你拒绝光要照在你的心里面，这对我们个人来说是如此。所以我们叫做什么？我们内心里面属灵的征战啊，我们有肉体的啊很多的想法，我们有自私，我们有愤怒，我们有啊很多很多不好的啊，我们家庭之间啊有矛盾，这都是什么？这都是黑暗，这都是我们来拒绝神的和平的啊好消息。那还有呢，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文化。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也有中国文化，欧洲有欧洲的文化。这个文化呢，一方面是人类的的产物，是不是？中国人就产生了中国文化。回过头来呢，这个中国文化呢，它又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思维方式。你凡说是中国人的话，你就在这个文化中间长大，你就不可能跳出这个中国的文化。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这个文化也是黑暗的啊。当然我们不是说哎呀中国文化是哎呀怎么怎么啊要骂他了，而我们是从这个上帝的角度来看，每个文化都是黑暗的啊，不是说西方文明就怎么怎么样啊，是每个文化都是人的产物。这个文化呢又回过头来呢影响塑造每一个人。那这个文化呢也是肯定有问题的，没有一个文化是完美的，包括犹太人的文化，不然的话那上帝也不会弃绝他们呢，是不是？也不会把他们等一下弄到巴比伦去做奴隶啊，等一下把他们弄到各国之间抛来抛去啊，所以每个文化呢都有问题啊，每个文化都有问题。那只是说呢，我们今天作为中国人来说，我们来检视一下我们中国的文化啊，这个欧洲的文化、洋人的文化、别人的文化呢啊，我们就不太关心了，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关心自己的文化嘛啊。那我们呢今天呢就来看一下，从这个基督教的角度啊来看一下中国的文化。然后这个是上个礼拜啊，前两个礼拜的事情啊，拜这个炎帝啊，你看见没有啊，我们是炎黄子孙嘛，是不是？这些都是小孩子啊，都是青少年的，如果你可以看得见的话都让他们穿了这个服装然后来祭拜这个炎帝作为一种宗教。嗯，这个是炎帝的大殿。嗯，这个是上个月四月份的时候恭祭这个皇帝，我们是炎黄子孙嘛。这个皇帝的这个祭祀啊，是国家副主席来主持的，国家副主席。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政府啊在这个里面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那基督教我们的文化中间呢有没有反基督教的内容？我们就是或者是与基督教相矛盾的地方呢比如说祭拜祖先呢等等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中国大陆我这里当然最主要的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的，我是从中国大陆出来，我现在一直在中国大陆。所以我们在那里遇到很多的问题呢，比如说儿童能不能加入少先队等等。那我简单的呢把中国的信仰呢分为四大类所以我叫做四大信仰呢来争夺这个十四亿灵魂。那第一个呢就是共产主义、唯物主义共产唯物。第二个呢就是儒家传统哲学，以孔夫子为代表的。第三呢是偶像信仰，我把这个佛教、道教、民间宗教啊都把它捆到一起来因为的确你去这些庙里面的话呀对一般的中国人他分不出来的哪个是道教，哪个是民间宗教，哪个是佛教，反正去进去什么就是去拜，是不是拜了求发财呀、求生儿子啊等等他只要那里有个庙他就去了你至于是什么庙，中国一般人他不管那么多的。然后呢最后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基督的信仰了。那 我们在跟这些人呢、啊、跟特别是道路来的啊，因为我这个谈的话都是大概是以道路为背景的，我对台湾的文化和台湾的教育我也不熟悉啊，所以我在这里谈的呢主要都是怎么样跟道路的人去交流。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呢态度啊我们要很诚恳啊，耶稣所说的你祈求的呢就寻见，是不是寻找就得着啊，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呢就给你开门了啊。那我们呢要心里啊要有准备啊，要这里圣经里面说啊，心里要真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要常做准备。所以我们去传福音呢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呢就是什么，要做准备。你准备的好，那个时机来了你才能够把握，你如果准备不好的话，你有时机的话那可能也会流过去了。还有呢我们不要有急于求成的心态，有时候我们很希望这些人呢啊赶快清楚啊，这么好的事情你怎么就这么笨呢啊拒绝呢，我们心里比较急躁但是圣经里面说了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话，没有人能够说耶稣基督是主。所以不是靠我们人呢，是靠什么，圣灵在他心里面动工，但是我们人还是要做点事情的，是不是？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是圣灵我们圣经里面说了我们只是什么浇点水啊，让它生长的是什么，是阳光，没有阳光的话你再浇水它也发不了芽呀，是不是？所以阳光就是什么，就是圣灵的，圣灵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共产主义它是怎么思维的。那共产主义说没有神，它的逻它主要是根据逻辑依据我们人做事情呢大部分的话都不是凭你看得见的，都是凭逻辑，是不是？你觉得去想，或者我们叫做想当然你不可能每件事情都要从头到尾要去，你就根据逻辑啊去慢慢推，你就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的。那无神论者呢认为这个逻辑依据呢就是没有起初。那圣经中间说起初神创造了天和地，那唯物论者说，他说那请问你这个起初啊之前是什么，那起初之前是什么呢，那他就要设个点，是不是啊？那起初之前肯定有个点嘛，不可能就在这里突然就断了嘛，是不是啊？那前面还得有个东西嘛，那如果前面有个点的话，那这个点之前又是什么呢所以他这么一问下去的话呢，那前面的这个点就变成无穷的就是一个无穷的，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宇宙对他们来说呢是没有起点的，那终点也是一样的没有终点，终点在什么地方呢？终点的后面是什么呢？后面的后面是什么呢？这样一推下去也是无穷的。这样的话呢对他们来说呢这个宇宙就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目的，没有开始就没有设计，设计的就是什么，就是有目的嘛。你要设计一个汽车，这个汽车一定有目的。那上帝说有起初，上帝创造了这个，那这个宇宙啊就有目的的不是这个随随便便碰撞出来的。所以无神论按照这个逻辑推呢，那就最后的这个世界，我们的这个世界呢是就是瞎碰碰碰碰碰碰碰，无数个机遇里面把它碰出来的这就是他们的逻辑思维。那没有神的科学依据呢，就是进化论，是不是？人呢就是这么就是这么变出来的由石头缝里面蹦出来的当然那个是比较简单的，就是石头变成这个最小的这个细胞，然后慢慢变成鱼呢就上岸，然后就变成哺乳动物，是不是？然后呢变成哺乳动物呢要爬到树上去玩然后呢又再下来，就最后就变成我们人了所以呢这是他的科学依据然后呢他对这个社会呢他的分析啊也很有趣，他就是认为我们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然后资本主义社会，然后社会主义社会，然后就进入什么一个最高的境界，那就是什么共产主义社会。那这个共产主义社会用基督教的观念来说呢，相当于末世，就是最后一个世界嘛，是不是？就是末世嘛，末世就是最后一个世界，共产主义呢就是最后一个世界。他呢因为他不能够再设想共产主义后面还有个世界，因为你设想出来呢那就是有人会要取代共产党，是不是？所以共产党呢只能够把自己说成是什么，那我就是最高的， 所以它叫做什么，是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如果你还设计一个还更高的话，那意味着什么？有人可以把它推翻的。那有一个人他可以站出来说，我就代表那个最高境界之上的那个境界啊，那不把它给踢下去的。所以呢，他只能够呢把自己啊描绘成为一个最后的世界了啊，这个是他的对世界的理解。然后呢，他的哲学思维啊，那就是唯物辩证法了啊。唯物辩证法认为所有的事情呢都是两样性，它没有绝对的真理啊。你有时候跟这个国内来的同学谈这个真理啊，他们就像比拉多一样的，他说什么叫做真理啊？没有真理，是不是啊？所以呢，你比如说中国到现在，他说后三十年呢、啊，不能够怎么样啊？否定前三十年，那前三十年做的事情都是对的。啊，你不能够现在说，因为现在改革开放了，以前做的事情就都是错的。那他同时呢，他又说啊，文化大革命是绝对不能够让这样的灾难啊、浩劫啊，是绝对不能够重演的。那就是浩劫嘛，是不是？浩劫了怎么？所以呢，对他来说，他想为自己辩护对的时候，他就是对的；所以他要说错的时候，就是错的。他没有绝对的真理的啊。但是这个他的说法的本身，他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一句话本身呢又是真理，是不是啊？那你说你这句话是不是真理呢？那你这句话不是真理的话，那我们就不要接受，不要信嘛，是不是啊？那他又要说是真理，那真理的话呢，那有没有那有没有是绝对的呢？然后呢，辩证法呢，他又说这个啊事情啊是不是静止不变的，要斗争，要冲突啊才能够进步啊，这个是整个的我们所受的教育的啊无形中间呢 啊都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是不是 啊然后唯物主义呢，它就是一切呢以这个物质为依据，看得见的才算数，看不见的呢那就不存在。你跟他说上帝的话，上帝在哪儿？你能看见吗？能够指给我看吗？那他们就会是这样跟你来谈了，是不是 啊因为只有唯物的呢才是客观的。那在这里呢，我们要了解一个最根本的，其实他心里是我们人了，而不是他了，我们人是怎么想的。你知道任何一个东西，如果你看得见的话，你就会研究它，是不是？你就会想办法要控制它。所有人看得见的东西最后都要为人来服务。你比如说原子啊，最后你开始看不见，最后你可以看见它了，然后你就把它原子就利用了，就是原子能了，是不是啊？你跑到天上去啊，你总之这个人类所研究的所有的东西啊，最后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为你服务啊！你不能够为你服务的话，他去研究它干嘛呢？那你想这个上帝如果看得见的话，那上帝就最后怎么样呢？就变成为你服务的奴隶了。那怎么可能呢？是不是？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呢。只有我们来成为上帝的奴仆，上帝不可能被我们用绳子给他绑起来嘛，是不是？所以上帝不可能让我们看像物质一样的让我们去看见他啊。所以呢，那哈哈这个唯物主义呢，说先有物质，后有精神啊。它叫做物质怎么样啊？变精神啊，这个我们都学过，是不是？精神呢，然后变物质。然后这个精神呢，就是你的道德状况要怎么提高呢？那就要提高你的物质水平，你的物质水平提高了，你的精神、你的道德就自然提高了。这就是这个唯物主义所相信的。说现在大家都在这争啊抢桌上的这款牛排，是不是？因为只有一款牛排，我们有四个人，那这款牛排给谁吃，那大家都会抢。但是如果以后这个物质发展了，发展到这么一个程度，我们有四块牛排了，那就不用抢了嘛，是不是？那大家都高兴了。而以后不仅是四块牛排，我们有八块牛排的话，啊，那大家就更加这个道德就会谦让了，是不是？哎呀，你都到拿去吃好了 啊我现在要减肥了啊，你拿去吃。所以呢，他的这个道德的水平是期待什么？期待多弄一些东西。那你说这个可能吗？你看中国的亿万富翁啊，这你说他的道德水平怎么会好呢？是不是？他的钱怎么来的你都不知道啊？那我们的爷爷奶奶在农村里面生长， 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你说他的道德水平不好吗？他没什么物质啊，是不是？他比我们今天的人要好得多啊，是不是？所以这个道德跟物质呢，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它是独立的啊。那、啊、但是呢，啊，唯物主义认为呢，所以他现在就要搞物质嘛啊。然后他认识真理的方法，我们说这个方法论，你怎么来认识这个真理？真理有啊，他也可能承认真理有，但问题是怎么来认识它，是不是？那这个唯物主义说，认识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什么？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这个提法，这个提法在我们基督徒看来就是很奇怪、很荒谬了。我们说上帝是真理，是不是？结果上帝的真理要由你人来判断它是对还是不对，那这个时候人就很骄傲了，是不是？上帝的真理给我们是做什么的？给你是上帝去做的，不是给你去检验的。你一百个人来检验上帝说爱你的仇敌，我们一百个人检验之后，这句话都不是真理，是不是？我们都不想照着去做，谁去爱仇敌啊？恨不得啊、仇敌的话连尸体都要把它拿出来，要鞭他300下，是不是？这才是我们人的这个做法。所以上帝的真理给我们是检验我们的标准，不是我们去检验这个上帝是不是真理。对我们来说就完全搞反了啊。所以呢，唯物主义嘛，要物嘛，所以眼见为实了。所以这个人呢、啊、拥有的物质越多的话呢，就越成功。哦，现在在中国啊，我最头疼的就是，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你跟人家去聊天，聊几句话啊，他就要看你赚多少钱一个月啊，然后呢，那个如果有个讲员的话啊，像金弟兄说，哦，这个曹牧师他在这个金山角那里，今天晚上跟你分享。那在中国的话，这个讲员他身价5000万啊，下面就鼓掌。下一个讲员1亿啊，又鼓掌的时间又增加1倍啊。所以这个人的物质啊，他越多就怎么样啊？越成功，是不是啊？这都是唯物主义的这个最后的啊结果。所以实际上唯物主义的本质啊，它是个丛林法则，我们叫做江狗，江格路。江格路是什么？在这个江格里面就是看谁是老虎，是不是啊？嗯啊，这个都是这个啊，这个丛林法则里面的一些东西了。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等级社会啊，它就很自然的，只要是形成这个江格路的话，丛林法则的话，最后导致的都是等级社会啊，因为一级一级来吃下面嘛，形成一个我们叫做什么食物链嘛，是不是 啊形成一个食物链，最高端的就是那个老虎了，是不是啊？狮子了，它是在食物链的最高端。那下面的都是一级一级的，那你就看你排在哪一级了啊。所以呢，在中国啊，它这个等级啊，深入到人心之后，我们人都无法意识到的。那只有因为我在美国生活了，我85年来留学，我是77届的啊，85年我来了，来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到大概94年。啊，我才举家才回去的，所以我在这里也生活了10年的时间，当然受这里的肯定会受这里的影响了、啊，是不是？你比如说中国有个叫做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你一线城市的话，你北京的话，你有北京户口的话，那你在北京的一切的待遇就不一样，是不是？你的小孩子上学，你去医院等等等等。如果你是二线城市，你在这个北京的话，你就有博士文凭的话，也很难生存的，啊！我最近看到的一个报道，那个北京大学的一个讲师，他刚刚毕业拿博士学位，他的户口就叫做是集体户口，就是在这个北京大学里面是集体户口，他没有单独的户口的啊。那怎么样把集体户口把它剥离出来，变成一个单独的北京的户口呢？那你得在北京买一套房子。买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60平方米的房子呢，一平米呢是5万块钱，是300万，他的工资呢大概七八千块钱，所以他不可能呢在北京买房子， 所以他的小孩子呢只能够到他出生的地方去出生拿户口啊，他是江西人，所以呢他要带着老婆跑到江西去生小孩拿江西的户口。你去想一下，在美国的话，你如果是在美国一个乡村里面出生，你现在要到华盛顿 DC 啊去谋生的话，华盛顿 DC 说那不行啊，你是乡村里面来的，那不吵半天了，是不是？美国你要那这个歧视啊，在中国那就是无处不在，无处不在的啊，这个多得不得了。在中国有个名词叫做双轨制啊，就是两个轨道啊，一个轨道，你比如说同事两个人都是大学毕业，一个分到了事业单位，一个分到了企业单位，他们退休的工资的差别啊，一个是3000块钱，一个是1000多块钱啊，就是这么大啊。所以呢它形成这个等级社会啊，我在这里不谈太多了啊，谈太多了的话有人说我是反动分子了啊。总之呢这个都是丛林法则的最后的必然结果，就是这个食物链呢、啊、一级一级的啊，它不可能产生这个平等啊。那这个它是怎么传播的啊，这个无神论呢、啊、它是怎么传播的啊，比如说我们呢、啊、我们就去发单张了，是不是？我们去发单张啊，开福音布道会啊，那它是怎么传播的呢？它是小学就要戴红领巾啊，就要成为这个共产主义接班人了，是不是？然后呢所有的报纸书籍网络啊全都是被它控制的啊。然后呢他是这个官僚机构啊做最后的诱饵，你如果不是无神论者的话你就加入不了党，你入不了党的话你就不可能做，连科长都做不到啊啊！所有的科长一级的干部一直往上走全都是在这个无神论的手里面。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每个人如果要投自己的发展的话他都要入党啊。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呢，我们的思维啊很多时候会啊无形中间呢 啊会受这些影响。这个所谓受影响的过程呢，就是说你是这么思维的你都不觉得是他这么思维的。共产主义与佛教呢，这个辩证法呀和佛教的缘呢、啊、很相近。所以这个共产主义啊跟这个佛教没什么矛盾的，在中国啊中国所有，我等一下再详细谈佛教啊，那个所有的大的庙建一个要1亿啊，那全都是政府提供的钱啊，那都是外来的，这个共产主义和佛教啊都是外来的，但是呢它最后的迎合这个中国人的思维心态口味它全都改。这个佛教啊是印度来的，那现在佛教，中国的佛教跟印度教完全基本上不一样了啊。那中国的共产主义跟马克思原来的欧洲的共产主义啊也不是一样的，是不是？他都可以来变。所以中国就有一种理论了啊，我等一下也会提到的。他有的理论说，那你基督徒跑到中国来，你也变嘛，是不是？你要变得迎合中国人的口味嘛啊？那基督徒说，那这个不行了啊，我们不变的。因为上帝是不变的。所以呢我们如何跟无神论者来谈这些福音呢这几天新弟兄啊师母啊他们都在参加一个课程叫做把握时机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把握这个时机不管是可能你是坐在那里给他做个一群人做个演讲也可以就是两个人聊天也可以这样的机会很多，就看我们能不能把握啊。然后呢我们要有一些基本的护教的知识，像科学的知识，哪怕是文科的，你比如说我是学文科的，那我对于这个但我不知道科学的它具体的是怎么去弄，但是你这个它中间的原理啊并不难理解，是不是？比如说原子弹，但是造原子弹我不知道怎么造，你也不知道怎么造，但是呢大家知道就是那个原子你把它打破里面的那个能源释放出来就是原子弹了嘛，是不是？那我们要基本上呢都要了解这一些比如说他说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那这样的问题你怎么去，他学科学的是不是他这么 他这个靠逻辑思维啊，他也有一定的道理的，你也不能说他没道理嘛，是不是？这个起点之前是什么？你得回到这个问题啊啊。那然后呢，我们可以指出来，这个欧洲的共产主义啊，实际上是有基督教的根源的。这个共产主义，我们用八个字来总结的话是什么？各尽所能，是不是啊？按需分配，就是这八个字，就是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那这八个字从哪来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五节，我念给大家听啊，你不用去翻啊。第四章三十五节，我们大概都知道这个故事了。那个使徒啊，当时就在那里生活，那些基督徒，初期教会的基督徒都在一起生活。他们就都把每个人呢，都把他们的东西都贡献出来，这个就叫做公社，这就是第一个公社，这就是第一个人民公社。是的，这个 commune 这个字就是从这里来的，就是大家分享。commune 就是 common 嘛 ，common 就是大家嘛 ，common 就是我们大家在一起，就是 common 了，然后形成一个 community 啊、然后就是 commune 呢就是什么公社的。我们把它翻译成公社，现在以色列还有公社，还有这种生活的方法。然后呢，我来念给你们听。那许多信的人都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就是房屋公用的，都是大家公用。然后在这里内中也没有一个人有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银价拿来交给这个公社。好，最关键的是这句话第三十五节，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不就是这句话？看见没有？这个马克思就是抄了这句话。马克思，你们要知道，他是个受过洗的基督徒，马克思啊，他受过洗的，所以他肯定读过圣经嘛，所以这个共产主义呢？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一个异端，我们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说了，我们是这么总结的，就相当于法轮功是佛教的异端，就是这个意思。法轮功它是从佛教里面弄出来的，所以你看它的词汇啊，它的说法呀、跟佛教很相近，这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只是呢，他立了另外一个教主，另外一个如来佛啊，那就是李洪志了，是不是？那这个马克思呢，他是从这个基督教的文明社会里面，为什么这个他没有产生在共产主义思想，为什么没有产生在中国呢？因为中国没有这个土壤啊，是不是？他是在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土壤里面产生的，他把这些话拿来，再经过另外一番包装，基督教里面有末世，那他就把它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啊。天主教里面有教皇啊，那他就是总书记。下面有红衣主教，那就是省书记，是不是？下面有这个区啊，天主教的这个区啊，那就是地委书记啊。那是一层一层的，跟那个天主教的结构啊是一模一样的。天主教里面说，这个教皇无误，因为教皇啊所说的话都是真理了。你不能够挑战教皇的。那共产党里面也是一样的，你可以批判他的基层的地委书记，你可以批判甚至省委书记，但是你不能够批判谁呀？这总书记你是不能够批判的，你要是批判总书记的话，马上把你抓起来，是不是？
赵子阳是总书记，六四的时候不是给人卡一个
吗？好的，好了。那是因为那个时候他的总书记上面还有个总书记了。所以是那个他的头上的那个总书记才能够搞他了，一般的人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在中国的话呢，你要批判人呢，是不是？你绝对不能够说习大大一句坏话啊！你可以把下面的人随你怎么去骂，是不是？你都可以啊！现在了啊，所以呢，对，所以呢，他的这个架构啊，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一套架构啊，其实都是从这个基督教里面一个异端翻版啊弄出去的啊，从他的 思维方式到他的这个结构啊，都是学了这个天主教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权力啊与这个信仰结合之后啊，天主教也腐败的一塌涂地啊，那其他的人呢，那也逃不出这个啊圈子，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可以肯定说，哎，你这个向往大同世界的这个理想啊，当然是很好了。如果他真的是相信共产主义的话呢，是不是？你说你这个理想是好的，但是呢，这个方法不对啊，方法不对，因为这个共产主义的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呢？它的弱点是什么呢？它的弱点是，对，它的致命的弱点呢，是没有考虑到罪，他没考虑到这个罪。因为这个人呢，这个牛排，四个人吃一块牛排呢，他要打，有八块牛排呢，他不争牛排了，他开始争什么？争房子的嘛，是不是？你房子不够嘛，现在你就开始争房子了。房子以后每个人有两套别墅了之后，那你又不会争房子了，你又会争什么？每个人要一架直升飞机才好，是不是？所以耶稣说啊，这个人若赚的全世界，赔偿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值得呢？意思就是什么？人的贪心啊，希望赚全世界，赚全世界他都不满意。那60亿人呢，要60亿个全世界，是不是？你说这个人怎么满足得了呢？这就是人的罪性。共产主义呢，他没考虑到人的罪性。那马克思是怎么来定义人的罪的呢？马克思把这个人的罪呢，把它放到阶级里面去了。他说这个罪啊，是只有资本家这个剥削阶级他才堕落，又懒，是不是啊？又残啊，这个贪啊，这个残暴啊，所以呢，这个社会上的所有的这个罪啊，都是谁啊？都是这个剥削阶级。那无产阶级啊，那工人啊，哦哟，纯洁啊，那个啊，非常的慷慨啊。如果是一款牛排四个人的话，那他一定是我推你，你推我，是不是啊？最后大家都不吃啊，宁愿都不吃。所以呢，他把这个罪呢归结到哪产生的？都是剥削阶级。那剥削阶级产生的那就好了，怎么样啊？把剥削阶级都消灭了，是不是？你把剥削阶级消灭了，就怎么样啊？就把罪就消灭了嘛，世界就大同了嘛。那哪来的事情呢？是不是？嗯，所以这个共产主义呢，他就把这个基督教吧，啊，我们看他完全是篡改的啊，完全篡改。他是在这个欧洲文明的这个土壤中间产生的，他考虑不到这个罪。那儒家呢，我们等一下分析下去呢，也看到儒家实际上呢对罪啊也没有认识啊，他就是强调自己要去修身养性的啊，修身养性，你自己去修。那哪个人有罪的话，他会每个人修身养性的时候都是以自己为标准的，他不会自己说啊自己有罪嘛，是不是？嗯，好了，这个里面呢，我们跟国内特别是刚刚出来的了啊，我们就不要去公开的来批评这个无神论者啊，弄得他们就很不舒服了，是不是？那因为我们在座的都来了很久了，我这里批评批评没关系的啊。所以这个权力啊，这个共产党最看重的是什么？最后就是权力。你不威胁他的权力的话呢，他就不那个了。但是呢，他为什么来搞家庭教会呢？就是因为他觉得家庭教会以后会要影响他的权力。因为我们有100个人聚会啊，这个权力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人聚集，人聚集就有力量，是不是？团结就是力量嘛。人一聚集就有力量，一聚集有力量，他就感到受威胁，所以他要管这个基督徒就在这里啊。还有呢，我们也这个，因为基督教源于西方嘛啊，当然是源于东方。耶路撒冷呢，但是在无神论的观念中间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但他总是这个觉得这个基督教啊与美国的政府有关系。我特别是我刚开回去几年呢，他每一年都要请我喝茶啊，喝茶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的啊，然后他就要 说，老曹啊，那你来，那谁给你发工资呢？啊，你跟 CIA 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希望 CIA 给我发工资啊，但是美国是政教分离啊，美国政府不会给我们教会一分钱的。最开始他们都不相信的啊，他总是认为这个基督徒啊，啊可能是潜在的这个美帝国主义所啊这个一个同盟的啊。现在好了，现在他还找我喝茶，我每一年回去的话，他都要找我喝茶。但是他不再问我是不是 CIA 的人了，他现在应该搞清楚我不是 CIA 的人了。那我们下面呢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儒家的信仰。那儒家呢在中国是一个正统思想，如果你说你相信是儒家，你是儒家弟子的话呢，那人家就说你是一个100%的中国人。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的话呢，他说你大概是50%的中国人，甚至呢只有20%是中国人，80%呢是洋奴的啊。那儒家相信什么呢？他就相信叫做治国，是不是？他正心修身齐家，齐家就是把家里搞好啊，因为齐家啊，最后是要干嘛呀？要治国平天下。请问你这个治国谁可以去治啊？小老百姓也不可能去治啊，一定是要手上有权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儒家呀，它就是一个字，也就是为了当官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孔夫子本人也是一样的，带着他的弟子，这个国家周游列国啊，到处去来推销他的理念。他不要自己做皇帝，他的整个的儒家的学都是去维护这个现有的皇帝。他说我呢来替你打工，一定呢帮你把这个国家呢治理得非常的好，他自己不要去做皇帝的。所以他这道理论到后来当然每一个皇帝都喜欢嘛，是不是？因为你又不来篡揽夺权，你呢是来稳定这个社会的啊。所以呢他们呢就是儒家呀啊，就是有很强的这个功利性的，就是一个目的了啊。这个是孔夫子的一些介绍了。到汉武帝的时候呢，就是独宗啊，就是啊，那在《论语》中间的一段话，有他的72个弟子中间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人还蛮有名的，叫做樊迟啊，他就跑到孔夫子的房间，他是孔夫子的入门弟子啊，他能够直接进入到孔夫子的这个里面的卧室的。然后说老师啊，他说请你教教我怎么种庄稼。孔夫子就说我不如老农，意思就是什么，你去问农民吧啊，这样的问题你去问农民。然后他又说请为仆，就是去种菜，他说我不如老仆。樊迟出子曰，就是孔夫子就在后面说了，他说小人哉樊须也，须是他的字了。他说这个樊迟啊是个小人啊，他说你善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善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善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他说如果你这个礼啊到位的话呢，那个下面的老百姓啊就对你的就会十分的尊敬了。如果你这个义做得好的话，就是公平断案了，就叫做义啊，那民呢就都会要服你了，是不是？因为你做事情最公道嘛。善好信，如果你说话善术的话，你说第二年给大家奖金，你就给大家奖金了的话，那大家呢就不敢不用情，就是都会爱戴你，大家都会爱你。夫于是则四方之民抢富集之而治之，这个时候四面八方的人啊背着这个小孩子啊都要来投奔你啊，沿用价，你那个时候还要去种什么庄稼呢，是不是？大家不都怎么样啊，你当官当得好的话，人家不都给你朝贡的。所以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就是说你去把这个书读好，你不要去说去学什么大不义啊，这都是其他人做的事情，是不是？他说你去种地太辛苦了，你去学呢就是什么 啊，什么东西都有了，是不是啊？所以君子忧道不忧贫啊。你最重要的呢，是把这个学问做好，当官了你就不会贫了。所以我们把后来中国人把这些话呀，把它变成通俗的话，就叫做什么？苏东坡有什么？啊，黄金屋了，就是这些，这些都是从他这里，只是把它通俗化一点，因为他这个咬文嚼字的，然后说的文绉绉的，人家懒得记，人家就把它变成最容易的方法啊。所以呢，中国最好的头脑呢，都是去当官去了啊。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他不重这个自然科学。这个农就是自然科学啊，他都要去当官啊，所以他都是对这个权力崇拜啊，对自然科学呢很蔑视的啊，非常蔑视啊。那中国的四大发明呢，最后都是用来搞娱乐的，是不是？那个鞭炮啊，是用来驱鬼的，因为怕鬼来呀、啊，他嘣嘣嘣嘣嘣就把那个鬼就给吓跑了啊，那做这些事情。所以从小培养这个接班人呢、啊，这个共产主义接班人呢、啊，我们刚才说的啊，实际上呢，实质呢就是培养这个权力接班人，是不是？所以从小来培养这个权力接班人，所以我们看红二代、三二代啊，都是国内的这个啊很有名的，什么北京一中啊、啊人大呀这些学校毕业的，最后呢都成为部长、将军、董事长。但是我们没有发现这些学校培养出一个一流的科学家，没有，科学家了，我是说，一流的，很少，可能有了啊，但是呢，这些部长、将军啊，那就多得不得了啊，这个学校毕业生，大部分都做了这些人，因为他是权力嘛。这个马卡尼啊 ，George 马卡尼，他是英国啊第一个到中国来。做使者的，那个时候英国人呢、啊、到中国呢，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来跟你做生意啊。那他是1793年来的，那个时候乾隆58年，乾隆皇帝不见他，那他说他跑来干什么啊？那就去问他了，他来的此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说他来做生意的，他要跟中国，要中国。开放口岸，这个做生意啊是个平等的地位，你有什么你可以跟我交换。那当时的中国的皇帝没有这个概念的，这个天下之民啊，你要去，你比如说郑和到各区，就是去派发银子啊，就说是这个皇恩浩荡，给你一点东西。那其他的国家把东西送来的话呢，那叫做朝贡，是不是啊？给你的这个皇帝，所以他不跟任何人做交易的，这个皇帝也不跟中国下面的人做交易的，都是你朝贡了啊，朝上来的。那一旦做生意的话呢，就是一个平等的关系的，所以这个乾隆皇帝根本不接受的啊。说那你来见我，那好了，按照中国的理解啊，两个腿要跪下来。啊，这个马基尼当然不干了，说我怎么能够跪呢？我是在上帝的面前来跪啊！所以最后他们达成协议，就是说他单腿下跪，啊，单腿呢这个啊马基尼呢可以接受啊，那单腿啊，男人向女人求婚也是单腿嘛，是不是？单腿这个对这个皇帝没问题啊。啊，这个就是马基尼啊，他最后写了一本书叫做。你看这个乾隆皇帝啊，给这个英皇啊写了一本书啊，写了一封信的啊。Our celestial empire possesses all things in prolific abundance。他说我们的这个帝国啊，什么东西都多得不得了啊 ，prolific abundance 多得不得了。And lacks no product within its borders， 在我们的这个境内呢是不缺什么，所以不用跟你做生意啊，你不要免谈。There is therefore no need to import the manufacturers of outside barbarians。他说我们没有必要从境外的野蛮人那里进口任何东西。你知道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写给英国女皇的呀。他说英国女皇，你是个野蛮。 你看这个人，这个乾隆皇帝啊，我不可想象，那个时候已经是差不多18世纪末年了，他居然还这么来认识世界的。那儒教的仁，那有人认为这个仁跟圣经中间的爱是不是一回事情呢？其实不是一样的啊。儒教的这个仁呢是不平等的，是带有上级啊施舍给下级，这个就叫做仁，所以叫做仁政。仁政是什么？就是这个当皇帝的对下面的人好一点，对老百姓好一点，这个就叫做什么？仁政啊。那这个爱呢是平等的，爱也是平等的。我们可以说上帝爱你，那你怎么样啊？你也爱上帝，是不是？耶稣爱你，你也爱耶稣。这个人呢、啊、你造不出这样的句子来。你在中国那个上级对你的是人，你对上级那是什么？叫做孝敬啊，叫做孝敬。你说哈、啊，我这是我给你的一些孝敬的这个礼物啊，所以它是一个不平等的。这个为人民服务这句口号啊，其实也是一样的。你看你一去中国的衙门呢、啊，啊，它就一个很大的一个字叫做为人民服务，是不是？这也是官府对下面的人所说的一句话。你对上面，你要为干部，你要为你的老板去做事情，那个不叫做为人民服务的，啊，所以他的这个好啊，他并不是一个平等的，但是上帝的这个爱呢，是一个平等的爱，啊，我们彼此相爱，上帝爱你，你爱上帝，这个爱啊，这个主语宾语啊，你都可以随便换啊，这个人呢是很难换的。所以这个儒家呀，他的这个不重自然科学，对下面没有这个平等的这个爱呀，所以他就与这个创新精神呢、啊，也就失去了这个创新精神，因为他要老是保持原有的这个状态嘛啊。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这个欧洲啊，这个大炮这些东西出来的时候，当时的欧洲是没有这个。啊，这个 patent 没有这个版权所有的，没有这个版权的概念，当时的欧洲啊，所以当时欧洲产出来了所有新的东西的话，宣教士啊，那个时候的欧洲的宣教士，马上都把它送到中国来给中国，所以当时实际上中国跟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的军队各个方面其实优于日本的，那个军队舰队的话，在中国当时是远远超过这个。日本啊，但是呢他守旧啊，他不去用啊，他不去用，他最后八国联军打到这个北京的时候，所有的枪炮都原封不动的都封在那个仓库里面啊，所以儒家的道德啊，儒家的道德呢他强调孝，是不是啊？然后他呢把这个孝呢跟这个忠君啊，就是跟这个忠于皇帝呢，他是捆绑在一起的。他说你在家里为什么要孝呢？因为你出去混到社会上之后呢，你才会对皇帝会忠诚。那这个圣经里面呢也说孝啊，十诫里面就有孝嘛，是不是？那圣经里面的孝呢完全不一样。圣经里面的孝呢，是我们透过对父亲的尊重呢来了解上帝对我们的爱，因为上帝就是我们的父嘛，是不是？所以呢，上帝透过这个家庭彼此之间的爱，来了解上帝是如何爱我们的。我有一次跟国内的一个无神论者，我就跟他谈，刚才我们说这个大同这个想法是很好的，我说我们怎么样实现这个大同呢？啊，那水浒里面梁山伯啊，也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看上去也是一个很。啊，讲这个兄弟之爱的一个社会，但是他出了那个梁山伯的话，他就不存在了，就去杀人要做人肉馒头了，是不是？所以他那个四海之内皆兄弟呢，只能够在那个他的本身的社会里面。那要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话，其实很简单，我们彼此是兄弟，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彼此是兄弟呢？就是我们有共同的爸爸， 你的爸爸是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你的爸爸，我们两个人就是兄弟了，我们就是姐妹了。所以在圣经里面，上帝是天父，是不是？所以他透过这个人间的父呢，其实只是来彰显神的形象啊，这个最后的目的啊而不一样。这个儒家呀啊，他是来彰显啊这个啊忠啊对忠这个皇帝啊，那圣经里面呢是最后来认识神。所以那个儒家呀跟共产主义呢，跟共产党呢，它本质上也是相通的，都是做官，都是培养接班人，是不是？儒家的学说也是培养接班人，为皇帝培养啊。那我们从小做少先队呢，也是要成为无产阶级的传人。所以儒家跟这个共产主义在中国没有冲突的啊，没有冲突啊。那我时间不够了啊，已经十点钟了，大家还是早点啊休息。谢谢大家啊，能够我们一起来分享。如果我们哪一天有时间的话，我们再可以来探讨这个偶像崇拜。偶像崇拜在中国呢也是很普遍的，也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甚至影响到我们基督徒。然后我们再有时间呢可以详细的来看这个中国的教会的这几十年的发展这大概就是这四个最主要的信仰系统了啊，在中国现在在互动一个呢是无神论者，一个呢是儒家，一个是偶像崇拜，一个呢是基督教好，那谢谢大家我们今天晚上就聊到这里。
谢谢曹牧师跟我们的分享。我想说。